神剑。诗篇九十六篇和合本，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诗篇九十六篇，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大家好，我是凯传，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伦老师今天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上一次海伦老师呢用他自己亲身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来理解路加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的经文。这句经文真是一句非常难懂的经文。耶稣呢当时有许多的人跟随他的时候，他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做耶稣基督门徒的要求太高了，我们实在都没有办法理解，怎么连自己的父母 家人都要舍弃呢？甚至我们觉得说，这个不是跟神所教导我们的，要我们孝敬父母，爱人如己相冲突吗？所以呢，我们实在是很难理解这段经文。但是上一次海伦老师呢，特别的讲到了他的母亲因为得癌症这件事情，神呢就让他在这上操练了一把，让他知道什么叫做是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抛下自己的家人。海伦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讲到他怎么样的经历了他的母亲在众人在医院都真实的判定为癌症的晚期，而且告诉他不久于人世这样的消息面前，海伦老师他所选择的不是依靠人赶快去找高明的医生，或者赶快去送红包，或者赶快去想怎么样为妈妈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医院，反而他在神面前祈求，神给他的话是让他有信心的来面对这一切，而且让他通过祷告就在温哥华不要离开本地来祷告。没想到当他把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呢，神就在他妈妈的身上啊展现了如此大的神迹。一直到今天，老人家还健健康康的来为神做这个荣耀的见证。我们实在感受到神呢真是大能的，真是可以值得我们完全的托付和依靠的又真又活的独一荣耀的神。
为什么主耶稣他提到说你要想爱我到一个程度，甚至可以超过你对父母的爱，那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呢？其实要用一种鲜明的情感，就像我母亲得癌症这个突发事件中对我极大的一个考验，在那个很大的震动和考验的过程中，我对耶稣的爱必须持守，可是怎么能持守得住呢？你可能你所做出来的行为给世人甚至给你自己看起来都像是在恨父母，是不是在恨他们？
对呀，就不可能，
很强烈。
对，
很强烈。
如果你没有那个信心，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搞不清，比如说我在这边啊挣钱养家糊口啊，然后那边父母出事了，哎呀我不能扔掉这边的工作呀，然后我就向神祷告了，那神跟我讲啊你不用去了，那我就在想哦对啊我还要顾这个家里啊。但是呢海伦，我觉得你提的这个我没听到你分享，你有什么事你不能脱身所以你不能回去，而是说你第一时间跟神祷告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你才不去，这个就是有极大的分别了。
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说的爱，你爱人爱你的邻舍爱你的父母的前提是你对神的爱是不是在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我听了你的例子，我来理解你对神的那个爱，所谓的我们讲爱其实有时候蛮抽象的，尤其是一个抽象的我们看不见的神对他的爱，什么叫爱啊？
没错，
我听了你的话然后我就遵行，这个就是一个爱。
没错，圣经上说你听了我的话就去遵守的，这就是爱我了。然后反过来呢，我父其实也会同样对这个爱有所回报，有所显现，
不是像我们某些人想象的啊，我在这边有一大堆子事儿要忙，所以呢我就选择我是回去孝敬父母守床边伺候他们呢，还是我在这边忙我自己的呢，然后我一求神就先留在这边吧。其实我觉得 Helen 你完全不是，因为你要忙自己的事儿，所以才不去，那就是更难，完全的选择你听到了一句神给你讲的话，然后你就可以去顺服这个指令，就如同耶稣让拉撒路复活一样，当时这些门徒也好一直是在求耶稣你快去吧快去吧，但是好像耶稣还拖了好几天。
是的，我们知道拉撒路复活这个事的脍炙人口，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了。
对，
可是当年耶稣 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榜样，示范什么叫做爱天父远超过爱世人，是不是？
对、
他爱天父到一个程度，他的做法让人感觉非常无法理解。圣经上说，耶稣因为爱拉撒路，所以呢，在原地停留了两天。这个逻辑好像讲不通，至少不符合咱们中华文化的民族的这个逻辑观。
就像你觉得怎么可能，你爱你爸爸妈妈，你知道最后一面了，你居然听到神这么讲，你就敢不去、
半开玩笑的说法呢，其实我当时是压了一把赌注，我赌神会赢。为什么呢？赌注的结果是为了赌什么？赌我的母亲是被神连续，我赌了神而没有赌这些人。所以我认为在世界的能力、人的能力、专业和科技、医学这些能力方面和神的连续方面，这两个方面的能力我做了选择。我目标是我希望我的母亲蒙连续，我希望我的母亲得祝福，所以这是对父母的爱。但是这个爱看上去像恨一样，因为你的行为举止确实怎么，确实像当年耶稣那样说，他因为爱拉撒路，所以他就在原地停留，没有马上赶紧着急忙慌的去到村子里去看望拉撒路，在他还没有死亡之前医治他。
对呀、所以不理解啊。当时门徒我就记得多马都非常的生气嘛，就是说我们还不如跟他一块死了算了，非常的生气。耶稣觉得，哎，你跟玛利亚、跟马大、跟拉撒路都是好朋友吧，你这个看到你好朋友都死了，你到底是你有没有点心呢？你也没什么事儿啊，你还在这儿耽搁好几天，明明听到拉撒路都病得要死了，你还不赶快去啊？这是按我们常人这么
想，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对家中的儿女。如果拉撒路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主耶稣就是一个家长，那么你爱你的孩子的缘故，你会允许他继续受伤下去吗？你爱孩子的缘故，你会允许学校继续不公对待你的儿子吗？你爱他的缘故，你允许他用他自己的想法计划卷了你的家里的他的财产，然后去干一些其实你很不看好的那些事情吗？你允许他继续越来越危险吗？但是耶稣他因为爱天父的缘故，他坚决地执行他真正的终极使命。他因为爱拉撒路这个孩子的缘故，他说他在原地停留，直到拉撒路可以更深入地经历天父的荣耀。
拉撒路的复活实际上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荣耀，
这说明了我们看见耶稣在拉撒路的死里复活的事件上，是对天父能够叫人灵魂死里复活的神迹是笃信不疑的。他才爱这个孩子到一个程度，愿意宁愿把这个孩子更深入地交在天父的手中，直到时刻满足。可是你要知道，因为你爱你的孩子，你眼睁睁看着他越来越痛苦，你敢吗？你能够这样放手直到彻底吗？直到天父这个时候突然介入翻转他的生命吗？好像我的丈夫他就是这样典型，他当年遇到各样各样的难题，其实都是他自己本身太青涩、不成熟、幼稚，还有个人的生命的限量产生了各样的麻烦。但是天父有在哪一个环节介入然后带他回头吗？有改善他的局面吗？什么都没有发生，直到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更深的深渊，直到最终他成了流浪街头的人。在那一刻有别人给他传福音吗？甚至都没有传福音的天使来，而是谁在那里呼求神？是他自己突然那一刻想明白了，他主动回头了，向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流浪的小儿子，自己卷了天父一切的福分和保护，哗啦哗啦出去想干自己的事，然后交了坏朋友，然后一切的挥霍光了，最后还跟猪一起在一起抢食吃，这个时候他后悔了，
所以他就说我要回去，我的丈夫当年就是这样成了非常稀罕的流浪街头的这个中国流浪汉。那一刻他后悔了，不用他的父母他的长辈天天不停地叮嘱他教导他说你不要这样啊，你将来就没有前途啊，我告诉你这样啊，早晚有一天你要怎么毁掉啊，你跟他说一千遍抵不上他自己亲身经历一遍这样的死因有苦。在旧约里面呢，我们知道约瑟，少年约瑟就是这样。约瑟的父亲和母亲是偏心的人，他的爸爸偏这个小儿子约瑟，还给他织了件彩衣，彩衣代表你要继承父亲的财产呢，代表你是继承的儿子哦。那几个兄长呢肯定很气愤，因为这非常偏心了。因为这个父亲对孩子们的管理其实是不利于约瑟和儿女们的成长的，因此天父允许约瑟经历苦难。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这个约瑟被带远离了他的肉身的父亲，不是吗？
对，
从此他只有一位天父养活他了，而这位天父是不偏心的天父，是真理、光明、圣洁、公义的主。因此他有一位好父亲了，从此约瑟就什么根正苗红地长了起来，不是吗？
嗯，
他才能够真正了实现了天父的计划，就是以色列的民族在那里饥荒的时候，我已经预先为你们预备了一个仆人，在埃及居高位，那个地方将是你们可以避难的。所以不要以为是你们兄弟几个想排挤他想杀的，不要以为是因为你这个父亲没做好所以毁了儿子，都不是的，也不是因为仅仅因为约瑟太幼稚太狂妄把自己的梦跟家人说引起嫉妒纷争，这些是原因，但是最大更大的更根源的是因为神借着人的这些纷争肉性，最终仍然带领他自己拣选的儿子脱离了肉身家庭的限制，反而成全了约瑟的成圣之路，然后也成全了神的旨意和荣耀，成全了整个民族被保住，这才成为他伟大的作为。所以作为我们家中的儿女也是一样，你看见你的孩子现在是不是在非常颓废中，你的儿女是不是如同我小时候，我是个自闭的孩子，在父母的眼中，在世界的眼中，你是不是一个很失败的儿女，对吧？你是不是很叛逆，你的孩子是不是很叛逆。我也听过有这样的孩子，就是自己把自己锁在这个厕所里，我到很大以后还有这个毛病，一旦跟谁犯上倔了，我把自己锁在厕所里
哦，
这个毛病是坏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信主以后，我因为爱跟主祷告，所以主有的时候就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就告诉我，就说你不能用虐待自己来虐待别人，
嗯，
没有意义。因为你要想成为一个坚强的人，第一要善待自己啊，就叫爱自己才能够爱邻舍，这些都是真理，我们都不懂。其实我是一个不怎么健康的小孩子长起来的，歪瓜裂枣的。但是呢，一旦你认了天父为父以后，他会教育你，他的教育方式不带下副作用，而且天父永远是刚强的，他的软弱甚至对你而言都是刚强，所以他永远刚强，而你的软弱部分他就用刚强代替了。因此当你对那些对家中儿女非常失望的父母们，觉得很无能为力的父亲母亲们，包括如果是你是牧养教会的啊，你是牧养小组团契的，你会觉得对你的会众啊，对你的小组组员感到失望，觉得受伤，很受打击的人，我要来鼓励你们，就如同我的父母一样，他们因为我的小时候的这个状态很受打击啊，因为这些特殊的 special need 的这些儿童们，这样的家庭的父母们是极受挫折，但是我要鼓励你们，因为要知道你们作为父母作为牧养者，你们首先有一位天父，你要知道他乐意牧养你，前提是你愿意被他养，你愿意给他机会让他可以顾念你，你愿意把你所有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就可以有这个机会向你证明 他如何顾念你。所以一旦这些领袖们，这些家长们，这些牧者们，你们找回了自己的爸爸，拥有了跟爸爸的关系，接下来你所要牧养的这些儿女们，这些百姓们，他们也会同样找回他们的父母。而且你要知道，这位天父曾经做过约瑟的天父，一个几乎死掉了完全丢失的一个儿子，在天父手中养得好好的，棒棒的
真的
还能做更大的事，比他父亲是不是更伟大，
更伟大
啊！
对，
做更大的事，拯救了整个家族和民族。你的儿子现在也许在最低谷，也许你都觉得没希望想舍弃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你舍弃的那一刻，也许你的天父就可以真正来占据这个父亲的位置，来真正来管教和养育你这个已经觉得没有希望的儿子了。祝福每一个我们在地上的肉身这个血脉关系关联里面的众多的家庭啊，众多的这个团契生活，我祝福大家每个人都能找回你自己的天父爸爸，以至于你是有爸爸养的。
阿们。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
说
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今日我们复习的经文是
《哥林多前书》7:19，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哥林多前书7:19。
今日背诵的经文是
哥林多前书8:1，和合本，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哥林多前书8:1，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哥林多前书8:1，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哥林多前书8:1 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哥林多前书8:1。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